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得着一些我们生命心底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的仆人从老远，他本来在 New Jersey， 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也在加州开了一个工厂，开了一个新的教会。那么几年前他曾经来过，我相信有不少人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来这边帮助我们很多，那这次来他也可以给我们许许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应着倒不是要高举人，也不是说我们要看重人，但是知道神会用他的仆人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看见昨天从早到晚他不只是把他的时间给我们，我们到昨天晚上也看见他把他的爱带给我们，最后我们发现他把他的声音都给了我们。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我可能明天早上不能站讲台，我说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今天早上吃早饭，我们这个分组成根之后，他跑到我那一组来告诉我说，李牧师，我今天不能讲了啊！如果你要我讲，我就用这个声音讲。我说我不在乎了，我说弟兄姊妹应该也不在乎，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回答我们，你不能就这样假装就走掉。不过后来我想想，实在我们不能太勉强主的仆人，因为他不只是要在我们中间，他可以用气来讲，如果他离开我们这里连那一个气都没有，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我愿意经历学习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做准备，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说那你这次实在给我一个考试，让我在没有准备稍微有一点预防的前提之下，让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下面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你先听我这样报告愿意去祷告，现在可以离开这里。要跟我翻译啊。戴传道说他怕我的声音也没有了，所以再加一个帮助我这个不要我想是开了。好不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要经历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主啊，让我们再次看见，是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也再一次经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是耶稣吸引人，主啊，不是人吸引人。我们把你的仆人恭敬地交在主你手中，我们为着他在过去这两天把他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摆上，主啊，这样的见证我们是有目共睹。我们看到的不是单单一个燃烧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是那背后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为着在他的身上看见主，看见主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昨天晚上我们多少人在你面前流泪，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你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工作。主啊，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献诗，他们用诗歌唱出他们的信心，他们用诗歌唱出他们的交托，他们用诗歌唱出他们的见证。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主啊，也能够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有份。主啊，把早上这段时间仰望你，我也把你的仆人再一次交在主你手中。今天早上他站在这里，主啊，让他说你要他说的话。主啊，让他要说真正我们在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们心里面还有一些疑难，还有一些结不能打开。主啊，你来解答他们的问题，你来打开他们人生之结。主啊，第一天晚上我们提到许许多多的问号要变成感叹号，主啊，但愿今天早上没有一个问号在我们中间，都变成感谢赞美，都变成哈利路亚，都变成赞美你。主啊，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好不好？请你跟我一起翻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士师记，旧约圣经士师记。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看一段旧约的一个爱的故事。虽然这个爱的故事好像不是那样的理想，不是那样的标准，但是却给我们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一些提醒。而且我今天早上要从这样的一个爱的故事影射到今天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生的缩影。在士师记里面，在这里提到旧约圣经某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叫做士师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常常遇到许许多多外族外邦人的欺负，那么上帝就在犹太人的当中，什么时候这些百姓转向他，什么时候这些百姓向神献上祷告，上帝就兴起一些他手中所用的那一个时代的工人，那一个时代的器皿，那一个时代的先知，来把这些人从水深火热里面被拯救出来。那些士师在那个时代似乎被看成犹太人当时的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把这些同胞们在许许多多痛苦的里面把他们从里面拯救出来。亲爱的朋友，对我们今天苦难的中国，苦难的中国人来讲，我相信我们也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什么时候你才开恩可怜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你才开恩可怜我们的同胞，什么时候你能够把我们这些在水深火热，不管是在政治上的，不管是在经济上的，或是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负担，心灵深处的痛苦，让我们被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前天晚上我跟大家提到，这一次的福音营对我来说有一种渐渐朝向一周年六四的感受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都是中国人，我非常的相信六四不只是唤醒了十一亿在中国大陆同胞的心，我相信六四也唤起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全世界所有各地华人里面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里，我们觉得特别到了北美我们可以过一个偏安的局面，很多时候我发现连基督徒在内，当我们到了北美的时候我们有好的生活，我们慢慢慢慢深深地感觉到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许多的祝福，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看见那么大的挑战，那么大的需要在我们的四周，结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看见开始有一些热心爱主的现象，有些是真心爱主感谢主，有些我深深的觉得，因为我也好像曾经做过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过来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热心变成一种良心的贿赂，变成一种责任的逃避，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热心就够了，哪里知道上帝在这一年的时间提醒普天之下的华人，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士师记第十六章。士师记第十六章，我们没有时间把整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故事，我记得我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台湾看过这一个电影，在台湾把它翻译成霸王妖姬啊，参生跟大力拉的故事。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读前面的背景，我们从第二十节看到二十二节，二十节看到二十二节。士师记第十六章是旧约圣经三百二十页。大力拉对参生说：“参生呐、啊，非利士人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仇敌。他说，非利士人将要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他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后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地长起来了。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上帝特别在参孙的身上做一个很稀奇的事，他的力量聚在他的头发的里面，他的头发长的时候，他的能力也就开始在他的身上发挥出来。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力量也许就连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一个旧约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但是请问，这个故事动人动人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参孙耶和华神离开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当他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生活里面，当他在一个没有神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他来讲，有上帝和没有上帝的那个敏锐的感觉已经失去了。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是如此，非基督徒是如此，事实上基督徒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要神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现象？这里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他把眼睛给挖掉，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很有力量，但是如果把他的眼睛挖掉的时候，他再有力量他也无能为力。所以第一件事情，把他的眼睛挖掉。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用铜链把他锁起来，让他失去自由。第三件事情非常稀奇的，把他放在磨坊里面去推磨。我今天早上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这三方面来思想。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一个离开上帝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再说一遍，一个离开上帝，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一个离开上帝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早上我讲到的对象，不是单单对着还剩下一少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的，我也愿意跟已经信主的，但是也许上帝已经离开你，可能你不知道。我要向这样的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我们看见当上帝离开他，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他不晓得。那么仇敌在他身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把他的眼睛挖掉。眼睛挖掉代表什么？眼睛挖掉代表看不到东西。看不到东西代表什么呢？看不到东西代表他失去有眼之人对那个价值判断的那个标准。他没有办法从他的肉眼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也许他可以借助触摸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刚刚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触角不是非常的灵敏。一个刚刚眼睛失明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换句话说，他失去了价值的判断，他失去了价值的观念。什么叫做失去了价值的观念？把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看成毫无价值的东西，把它丢掉。把那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以为是至宝，把它紧紧地抓在手上。在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州议员叫 Saunders， 前几年在我们这里发生一件大事，我们知道突然之间他就辞掉他这个公职。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有 cancer。 我记得我在有一天早上看 Boston Globe 的时候，看到他讲的一句话，那句话很深刻的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到现在我好像看见这个标题。那个标题讲什么呢？就是 Saunders 所讲的，他说 Cancer made me think of other things， Cancer 使我想到其他的事情。他的一生，他是一个政客，他的一生所追求的方向，难道不是有一天一步一步的平步青云，从低到中到高，甚至也许有一天能够问鼎白宫的位置？但是他已经到了一半的路上，突然之间他发现，突然之间医生宣告说，你身上有一个绝症，你犯了这一个 cancer。 突然之间 他好像眼睛被打开来了，他突然之间他的那个价值的标准，那个价值的看法，那个价值的那样的一个在他身上的那个衡量，突然之间好像醒过来。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把心里面那个价值的标准把它给搞乱，把它给搞乱，把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看成非常平凡的东西，而我们手上抓得紧紧的，好像一个人在水里面再浮再沉的时候，人家丢给他一个救生圈，他不要，他紧紧的抓住，他说这个项链是我们传家之宝，在那个时候的价值和你在岸上的时候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今天早上愿意特别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到世界上物质的价值，我们可以讲到理想主义宗教这些价值，但是我今天早上要提一件事情，这个人，我们这个自我，到底在宇宙之间，在上帝的眼光，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昨天我们感谢主，徐医师在这里跟我们提到，人是罪人，我们不只是有罪性，我们也有罪行，我们的罪行是因为里面的罪性所带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讲台上提到罪，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不提，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供和求，如果我们不把求去肯定，我们怎么能够把供带出来？我常常说，最近如果听我讲到这几年的，我想你已经听得相当有印象了，也许到一个地步好像变成老生常谈。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的人常常在台上讲了许多的信息，好像在听众的头上飘过去，不能在心里面落实。为什么呢？因为讲到的人没有真正抓住这些听众里面的需要来供，所以常常供和求不能配合，供和求不能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人听到了多年，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讲的人不能够真正烧到他的痒处；另外一方面是昨天徐医生所讲，不是 mind 的问题，是 heart 的问题，不是我们理解的问题，是意志的问题，不是我懂不懂的问题，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啊，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虽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人的罪性，但是今天早上我愿意从价值的角度，亲爱的朋友，从圣经上看，人是有价值的。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不错，描写到今天人犯罪的这一方面，是灵性有病的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医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的。我觉得中国的基督教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这一方面我们所强调的不够。我觉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荣耀的地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原来有的尊严，很多时候我们用太过分的强调罪性，而忽略了我们这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所以很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多年抬不起头来，许多基督徒做基督徒了多年，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像第一世纪或者历世历代圣经里面上帝所重用的那些工人能够影响当时的时代。我们能够影响教会里面已经不错了，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影响的是我们的周遭的这个世界，周遭的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也许我自己有一点自不量力，你算什么？也许我自己不量力，但是当我每一次回到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昨天上午和晚上有不少人举手，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忘记，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他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使命，有特别的盼望。换句话说，我要说一句话，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我们在神面前那一个尊荣的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价值判断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瞎了，第一个，我们求主在今天早上，还有好几位在我们中间，我希望基督徒为他们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真正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是哪一个人而用三寸不烂之舌讲到我们顽石点头，真正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开导的工作。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经过昨天那样在神的面前，神的仆人那样卖力把他心里面的负担跟我们交通，而你心里面还在犹豫，还在等候，还在观望。我知道除了上帝，除了圣灵自己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求主打开你心里面的眼睛，让你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价值。耶稣说过一句话，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第二，非利士人在参孙的身上做第二件事情，这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把他用铜链把他绑起来，用链子把他锁起来。纽约时报今年有一篇的文章说，1990年的流行的一个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freedom 自由。1990年最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自由。当我们在这里看见眼睛被挖掉，我们联想到失去它的价值。另外我们看见铜链把它拘锁，使我们看见什么？看到他失去他的自由，他没有自由，没有，他本来可以随意往来，现在他没有办法那样随便自由自在的行动。为什么1990年自由成为流行的话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对我们现在美国在大众传播那么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只是6.4看见中国，我们看见这几个月在欧洲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5年前、10年前，我担保，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我们做梦也梦不到有一天我们可以拿着柏林围墙的敲下的一块石头，我们到处招摇，到处给人看。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第一次他是个牧师，他来美国的时候，他到了 Boston， 我去接他，他马上就说，哎，李牧师赶快握我的手。我说干什么？说这个手刚刚在2天前握过卡特总统的手。今年校园传奇台湾的饶孝吉弟兄从口袋里面捞捞捞掏了半天，掏了一个我家里面很多很像的那个石头，他说你赶快摸一下。我说什么？说这是我在柏林去敲下来的一块石头。谁会想到今天那么一个戏剧性的发展发生在我们的四周。我们今天在那里憧憬自由，追求自由，从 New Hampshire 来的每一个车牌还写一个 Live Free or Die， 郑丽宏对不对？你们的车牌，你们把那车牌带到加州去，你们要一路招摇两个礼拜的时间，让你们经过的路上看见这个牌子 Live Free or Die， 不自由无宁死。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自由跟我们今天一般人在追求的自由有什么不一样？自由是有它不同，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自由。你用不同的介系词带出不同的意义。譬如说 ，freedom 后面跟着 of，freedom 后面跟着 from， 就带出完全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我常常听见有人告诉我，他说：“李牧师，我听了那么久的道，我实在觉得信耶稣不错，但是。” 我觉得信了耶稣失去自由。我说你失去什么自由呢？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说圣经这样说，他说不不不，你不了解。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有抽烟的习惯。他说你看我在这里两天都没有看见你们在这里呵呵炊烟袅袅，没有看见你们在这边一面聚会一面抽烟。他说我知道嘛，你们基督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所以呢他说李牧师，等我有一天把这个烟拿掉的时候，我一定再来参加你们的福音营，我一定再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要相信耶稣。其实我在这边讲到抽烟，也许他踩到我们中间几个人的痛脚，说哎呀他在讲我。事实上呢，当我讲到烟的时候，我不是从宗教的角度，也不是从信仰的角度看，我觉得医生在这里真是我从健康的角度，从这个生理的角度，实在是奉劝我们，虽然这个萍水相逢，我实在是劝各位能够尽量减少，因为那实在是伤身体。但是你知道吗，你发现一件事情，在前天我说过，信耶稣给我们一个好处是能力，他能够不是给你一个 freedom of smoking，而是给我们一个 freedom from smoking。 上帝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自由，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真的自由。当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他不是，你们就真自由了。可见有真自由和假自由两个不同。我突然现在想到一件事情，昨天孩子们去动物园，我还没有想到，不过现在站在这里突然想到昨天动物园的事情。我两个儿子，当然现在离开带他们到动物园去玩的那个日子好像已经变成很遥远的回忆，因为老大现在已经马上就26岁，我的老二22岁。那么他们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在台湾我曾经带他们到圆山动物园去，因为他们很喜欢到 zoo， 很喜欢到动物园去。那么有一次我就带他们去，那么大人去动物园是受刑啊，是很苦啊，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看看什么呢？像我们上个礼拜到 Florida， 他们说哎呀 Florida 你要到 Magic Kingdom， 我说我去 Magic Kingdom， 那真是 Magic， 那真是一个滑稽的事情。当然我不会到这些地方去，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他们要去看动物园，就偏偏去动物园呢，好动物不看，他们最喜欢看什么呢？看猴子。我老大12个生肖他属龙，老二呢12个生肖他属猴，啊，他属猴。我们家里面4个人，我是属龙，我太太属龙，我的老大属龙，整个龙宫给这个猴子搞得一塌糊涂。我们3代是龙，我爸爸属龙，我是属龙，我的儿子是属龙，也给这个猴子搞得一塌糊涂。从小他们喜欢看猴子，哎呀，我说大概因此证明人是猴子变的吧，大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在那里，在站在那边看，然后花生一个一个丢进去，一个一个丢进去，哎呀，那些猴子在抢他们丢进去的花生。就我在那里很无聊看他们在看的时候，看他们在喂猴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这个笼子里面大概是一只老猴子，我不会看年龄哈，我大概就坐在那上面，就坐在上面呢。你知道他做一件什么事？他没有去抢花生，他瞪着眼睛看我，一直看。你知道双目相遇哈，就看什么人脸皮比较厚，看久一点。有的时候看，我就让开了，就表示我输了啊，我输了。竟然发生在人猴之间，我看你不好意思，就不看他了。他还在看我，他看我呢。后来我脸皮就比较厚了，也比较久，时间后来我就看，我说你轻张眼嘛，他台湾人说的，说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虾米？你在看？我一直在看他，就他眼睛一直不动，一直看着我。后来呢，我看，我就发出一个怜悯的心来。我说猴子啊猴子，我说你真可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笼子里面，你没有自由，你多可怜呢，你被人观赏， 你活动的范围就在这样一个笼子的里面。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还在看我，我突然就是在想，我说他看我看得那么死劲，到底怎么回事呢？哦，他也在想东西。那我就在想，他在想什么呢？当然我们没有语言可以沟通，那我就看了半天，我突然发现他在想什么。他说，人啊，你真可怜。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是透过笼子看他，他看我也是透过笼子看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突然之间可以做哲学家，我突然发现我的思想非常的有深度，因为我不只是可以有人生观，我也开始有猴生观。真的，如果设身处地，那个猴子是我们的地位，当我在笼子的里面看笼子外面的时候，照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笼外，你是在笼内，那个内外是由主观来决定，对不对？他在那，他觉得他也自由啊，他也可以上也可以下，他也可以坐也可以卧，他也可以跑也可以跳，他有一个范围在那里。那他看我们这些人呢，同样的是搁做一个笼子来看。哎呀，那次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传福音加深了我的负担。因为当我讲自由的时候，我不敢随便乱讲。请看，当参孙被这个链子，传福音加深了我的负担。因为当我讲自由的时候，我不敢随便乱讲。请看，当参孙被这个链子所链住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我有自由啊。那个自由是什么自由你知道吗？就是以那一条链子的长度，一面做圆心，一面做这个边，把它画一个圆圈的时候，它在那个圆圈里面也有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今天看到听到传道人在讲，你们要自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耶稣要给我们自由，我哪里稀罕你这种自由呢？我也有自由嘛，我也有自由。但是请记得，这个自由用铜链锁起来来形容的话，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以那个为圆心，以这个为周，这个半径画的一个圆周的里面，你也有自由。那个自由就好像我在动物园看到相对的自由。第二，那个自由是被牵引的自由。你们养过狗养过猪没有？有人现在开始养猪了。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现在家庭的这些宠物，不只是狗啊、猫啊、鸟啊、鱼啊，慢慢的这些什么老鼠啊什么都出来了，竟然最近开始有人喜欢养猪。当我们养一个宠物的时候，养一个 pet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链子怕它跑掉，对不对？那个链子有多长，它也有多少的自由。但是还有一个，那个链子是决定它要去哪里的方向，是被哪里所牵引，是在哪里被指挥，是在哪里就被控制。所以当我们讲自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现在慢慢了解，我们有一个自由是立志的自由。这是保罗的话，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人生就活在由得和由不得这样的一种挣扎和争斗的里面。你有自由，我也尊重你的自由，但是耶稣所说的自由是那真的自由。所以第二，我们看见他失去了自由。第三，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只是他的眼睛被挖掉，我们也不只是看到他被铜链把他锁住。第三，对我们来讲也许不觉得这个事情的重要，但是过去二三十年来，那样的一句话对我个人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提醒。腓力士人 把它放在磨坊里面推磨。什么叫做磨坊里面推磨？如果我用这段圣经给他一个题目的话，我会把它叫做推磨的人生。你知道什么叫推磨的人生吗？什么叫推磨呢？一个人把他放在一个磨坊里面，然后他从早上起来，他是非常努力的，非常认真的，流汗的，不断的往前走，对不对？推磨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推磨就站在那边，他一定拿起那个饼子，然后就开始往前推，开始往前走，努力的，尽本分的，流汗的走。但是推磨给我们看见一个写照，到最后你三个钟头的工作完，五个钟头的工作完了，总有一天你要放下你的工作，总有一个时间你要停止你一天的操劳。这当你要停止那个操劳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事实，你的终点就是你的起点，你的终点就是你的起点，你放下工作的地方就是你最初拿起工作的地方。今天我们常常听见基督教的传道人在讲，哎呀，你们没有方向。我哪里没有方向？我没有方向，我今天会来到这里吗？我没有方向，我今天会来到美国来努力兢兢业业，我要得到我梦想所求的东西吗？什么时候我没有方向？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却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方向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方向。我在台中，台湾台中，1970年到1974年，在那边校园团契侍奉。台中有一个学校叫明道中学。有一次我到那个学校去讲道，那么有一个学生散会后来找我，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来找我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李哥哥，你们那个时候做学生工作还是称兄道弟的时候。”还是叫哥儿们的时候，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说：“李哥哥，他说你有没有点时间，我要跟你谈一下。”我说：“好，我们谈一下。”后来他谈还不够，他还要找一个比较偏僻安静的地方，他不要被人家听到我们谈话的内容。那么后来我们坐下来看看旁边没有闲杂人，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说：“李哥哥，他说我实在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再待在我的家里。”他说：“我要逃家啊，这是台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term。”他说：“我要离开家，我不要待在家里。”我接下来就问他：“你要逃家，你要去哪里呢？”他的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家，我只知道我要离开我现在生活的环境。我又使我想到，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我们下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有洗礼啊，我们盼望如果弟兄姊妹可以来，欢迎你来观礼，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洗礼，我们要试一次，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那么我跟一个要参加洗礼一个高三的一个女孩子谈话，我说起先我们在谈一些家常，谈一些普通的，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你什么时候毕业？她说我今年毕业。我说你毕业以后你学校定了没有？你要去哪个大学念书？她说我要到圣地牙哥去读书。我说你为什么要到 San Diego 去读书呢？他说我说那里有什么好学校呢？他说我还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学校。我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到那里呢？他说你看看，他说李牧师你看看美国的地图，Boston 是在东北角，我看能够离开 Boston 最远的地方就是西南角。我西南角找就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圣地牙哥，所以我要到圣地牙哥去。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往前走，但我们没有真正的方向，没有真正的方向。我想今天早上我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在各位的面前，不管你许许多多要交给徐医师的问题有没有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还这个债，把我们许多的问题要跟我们讲，是等到他有声音再回来，我们再开一个特别的第六届福音营的 reunion，大家来一个同学会，那么那个时候再回来的时候请他有声音的时候跟我们回答呢，还是再过几年请他再回到我们中间来领福音营的时候再把那些问题带出来，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早上我非常诚恳把参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办呢？我失去了价值的判断，我失去了判断价值的能力，我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我的人生好像一个推磨的人生一样。刚才郑丽宏弟兄在讲的时候提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有真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在那里兜圈子。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个准确的价值的判断，价值的观念。我们从此以后知道什么为至宝，什么为粪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真是好好的有机会思想，好不好？我们一同翻开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请我们刚才翻到刚才我们所唱的